刚才是开始讲到，一根，这个一根啊，比较难于了解，原因是一根无形无相，那么它在这个身体当中啊，都是属于心地的无形相的这个作用，所以前面说，既然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可说吗？就拿这个人的形跟睡这两方面啊，来说明这个一字根。所以佛对阿难说，比如有人劳倦则鸣，一劳形倦了就要睡眠，睡熟便悟，睡久了老解了就会醒悟，烂尘失意，醒悟了，这个时候他会圆烂尘经啊，思虑所有的尘经，那么尘经就会从回忆中升起来，失意为妄，分昧了，这个把这个例如说睡眠了，就会把这个所忆的事情啊都把它忘失了，因为没有原力，这就是众生呢，有无明，有烦恼，是一种颠倒，那么这种的颠倒情况，无量劫来就是如此，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天天都是如此。三住意灭，习习终归。三住意灭，详细分别，睡的时候明啊，昧也有三住意灭，睡醒的时候悟也有三住意灭，细论如此啊，简单说就是三灭啊。那么这个沉浸的三住意灭，习习终归，习其习就是原力，原力到久了就归到心内的法尘的境界里面去，中就是指心内，归就是这个尘经啊归到法尘的内心里面去，存在那边，这就是由这个归于尘劳啊，他这个生生灭灭的沉浸也不会重叠，也不会前后混乱，所以说不相逾越，他们所有的沉浸第一刹那所生的就第一刹那就收进去了，第二刹那生的，第二刹那他就收进去了，他不会跟第一刹那混乱，虽然再多的很复杂的沉浸，它照样啊可以顺住当时的身的次序而把它收归异地啊，这个法尘存在这个异地里面，随时啊都可以圆律。那么这个收归异地的这个异地里面的这个会知的作用，知道法尘的作用，那就叫做一枝根，所以所谓称一枝根，一枝根就是一根，这个一根它就是把法尘吸收到内心里面去，把法尘吸收到内面去，为它日后随时随地可以圆律的境界，所以这个能够收揽外沉浸到内心里面去的这个作用，就是意的一根，而这个一根没有法可以表达，就是依它能知的作用啊，知，以知为意之根，那个知就是一根。坚意已老，同是菩提定法老相啊，由此坚在说明这个一根跟这个收烂法尘的劳相，就是众生在菩提觉性里面 由无名妄想而引发的各种的老相啊。那么这是先判定意之根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它不像眼耳鼻子啊，有一定的地方身体上有它的形象，意没有这个形象，是只好约这个睡眠跟醒悟能知沉浸的这个作用，称它叫做意根，就是意之根。因以生灭二种妄尘集之居中，其悉辍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之性。这几句话不大好了解啊。因为有生灭两种的妄尘，生生灭灭的这个尘境呢，都是希望不死的。这个生灭两个字，指睡着的时候也有生灭，醒的时候悟也有生灭。醒的时候沉浸里面，例如心里所缘的这个法尘也是念念生生灭灭，睡着的时候独头意识啊，梦未独头意识，他也在圆他的梦境，也在生生灭灭。所以这个生灭两种妄尘呢，包含悟昧，包含睡着跟醒来。集之居中，集去集，去集前五根对五尘所对的相应的这个影子啊，通通把它集起来，集在这个异地里面啊，为这个异根的知所缘啊，居在心中啊，这个中就是指异地之中，吸就是吸收外面五根对五尘所落泄的影子的沉浸啊，这个沉浸吸收进来，戳纳收进异地啊，纳在异地里面，这个就叫做内沉，不是像色声香味触，是在外面，内沉在内心，在内心。这个内心的内尘就是法尘，法尘是前五根对五尘落泄的影子，所以叫做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这两句很不好了解，而且古人的解释啊，各有各的看法，也很难断定哪一个是对啊。我们根据这个比较浅显容易懂的方式来说，见眼睛看到色尘，闻耳根听到声声啊，那么眼见色耳闻声的时候往外顺流，听清楚啊，见看外面，这个作用是从见到外面的色尘往外顺流，这是顺流。耳闻声啊，也是往声的地方顺着流去，鼻子闻香，舌头滋味，身体感触都是一样，往外顺流。为什么叫做逆流啊？见过之后马上这个影子就吸进来，逆往内，对外叫做顺，这个影子发现了马上收进来，逆流流到心地里面去，见闻逆流啊，流不及地是直到异地的知的地方，收揽起来，藏在他所管辖的范围，不是一定要到第八欧莱斯的原来的本地啊。简单说，好像这个异根所接受的法尘呢，有他另外一个境界，当然也不离第八识，但是他只是流到异根所管的地方啊，不包含其他的， 专门守那收那前五根对五尘的境界收进来，摆在这个地方，让一根一支根去分别去安排去了之啊，留不几支，留不几地，这个地就是指这个第八欧拉耶识的本地，他没有一定留到第八欧拉耶识的本地里面去，只是留到第八欧拉耶识属于一根所管辖的范围里面，这个沉浸就摆在那个地方，让意来知道它来远离它所以叫做见闻逆流，流不及地。五根对五尘往外流，顺流引子吸进来往内流，叫做逆流。引子所看见的引子收进来收到异地里面来，那个叫做逆流，不是顺前进而流逆着方向回到异地里面来，所以叫做逆流。这个能够收集这些法尘往内流的这个作用，就叫做明觉知性，就是能觉能知的体性。这个能觉能知的体性是什么？就是一根，就是一根，这个知就是一根此觉知性啊，离彼物昧生灭二尘，毕竟无体说明这个一知根没有实体，无形无相也是没有实体这个觉知性就是一根，这个一根离开睡行的物，睡着的昧，睡着也有生灭，睡行也有生灭，这两种沉浸物昧生灭，物也有生灭，昧也有生灭，详细就生住一面，这两种沉浸，两种指物昧毕竟无体，它只在这两种沉浸里面升起分别作用升起它的一根照镜的作用它实际上并没有实体。如是像这样子前面说的这些话，我呢当知如是觉知之根呢，非物昧来，非生灭由，不一根出，亦非空生。这个能觉知的这个知就是一根这个像这个觉知这个根就是一根它不是从物昧来，不是从睡行的物跟睡着的昧从这两方面来，也不是从这个法尘的生灭两方面有不是因为法尘生灭它才有，也不是从知根的本身出来所以不一根出，也不是从虚空生来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何以故？若从物来昧即水灭。假如你这个一知根是从睡醒的时候的物而来的话，那睡着了就是昧，睡着了昧，而你的意志根就跟着物离开了，就没了。那么昧的时候应当就没有你的意志根，可是并不然睡着了它还是在原地这个所谓睡梦中的种种的法尘，它照样有这个梦未独头意识在哪里远假如他不知道昧的话就算是灭掉，可是他能知道昧既然知道昧就不是从物来那么如果昧翻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一知根从昧来的话，醒了悟了，那么他就要跟住昧灭掉了那么如果是跟住昧灭掉了的话，那么这个物来的时候他就不该知道这个物的境界了，可是他又能够知道物的境界，可见他不从物昧来因为昧是第一昧，物是第一物 啊，昧悟他都知道，显示他不是从悟昧来。逼生时有灭尽同福，如果是悟昧的时候啊，法尘的生灭他跟住来的话，如果跟生来，法尘灭了他就没有；如果跟灭来，生了他就没有。可是现在不是，生他也知道，灭他也知道，所以不是从啊生时有灭尽无啊，不是这种的情况。所以如果是生时有而灭尽同无，那谁知道受灭呢？啊，若从灭有的话，生即灭无啊，生来了灭就他跟住就离去了就没有了。那么谁知道有生呢？能知道有生有灭，那显示他不是从生灭来。若从根处悟昧二相随身开合，离识二体此觉知者通于空化，毕竟无心。如果说是从一枝根的根来，根一枝根，不离悟，不离昧，所以列子里面说，其悟也行开，其昧也神交，列子在书里面有这么两句话，悟昧就是这两个悟昧，其悟也行开，身前的行，其悟也行开，其昧也神交，交就是合，所以这里叫做随身开合，行了，身形开朗了，他会做种种事。而这个意志跟他根就在哪里活动，睡了昧了，行交行合了，收起来了，他不起作用，身体六根呢，他不起作用。可是呢，他在异地里面，他还是在哪里活动，并没有休息，所以悟昧二相随身在哪里开合，不是随意开合。你就知道这个所谓随身开合啊，身醒了就悟，睡了就昧，是身体不是指那个无形无相的这个异地。因此他是从这个身在哪里开合的，离识二体，离开这两种体，就是开跟合，悟跟昧这种情况。那么此觉知者同于空化，这个觉知性啊，好像空中的花一样，就是定法老相的那个花，跟空花没有两样。空中本来没有花，是你的眼睛出了毛病了，看有空中花，所以空中之花没有实在体性，而一枝根也如此，没有实在体性。那么既然如此，就不是因缘生，那从空生吗？若从空生，自是空知，那是空在哪里知道？何关你入啊？那跟你的意入有什么相干啊？那么可见不是自然生。由此可以知道，总结一句说：事故当知，意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由此之故，应当要知道啊，这个意入是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这两种都非啊。那么结果呢，这六根的当体呀，它都没有实在体性，都是虚妄不实，当体就是如来藏性。前面讲六入啊，你把六入的文字明白了之后，六入专破六根，破除众生六根的执着。前五根呢，完全说指它能够照镜的作用，眼见色尘，眼根执照镜，它不会分别，分别是同时意识升起来才分别，眼也照这个境界，照色镜，耳照声镜，鼻子照香镜，舌头照味镜，身体照这个出境，它只是照，前五根只是照，知道有境，不起分别，它不起分别，分别就是第六意识啊。接下去六入说完，就讲十二出，十二出啊，就是六根六尘， 虽然讲十二处，实际上文字啊只是破除这个沉浸的执着，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的沉浸啊。既然只破六种沉浸，为什么十二处啊？因为没有根对啊，沉浸显不出来，所以同时有这个六根各个有它的地点有处，六尘各个有它的地点也有处，有它一定的地位啊，一定存在的地方，所以叫做十二处。这十二处啊，第一就是见色俱无处所，这个科判太虚大师的科判了啊，十二处它没有分总别啊，就是把这个贵之下第三十二处，就把这个总的这一段文呢、啊，扶持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把它排在这边，这是总义，后边分别说明。扶持就是含有，前面六根讲完了，接下去要讲十二处，阿难呢，怎么说这十二处当题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因为这个用意啊是明相显性，把相明去，十二处的假象都说明虚妄不实，没有实体，而它的当体实性就是藏性。这个十二处各个有它的地点啊，眼有眼的地方，耳有耳的地方，外面色尘有色尘的地点，圣尘有圣尘的这个方向啊，因此叫做十二个处。十二处的文字只有六段，因为它主要就是拿根来对尘破沉浸的不实。分六段的第一，见色俱无处所。经文说，阿难，你且观此奇陀兽灵及诸全池，于意云何？此等为是色身眼见，眼生色相。阿难，若夫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消，消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即无啊，随名空之，空亦如是。若夫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消亡，消亡亡则都无，随命空色。是故当知，见一色空俱无处所，即色一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考判叫做见色俱无处所，就是经文里面很明显的，是故当知见一色空俱无处所，这是结文呢。他根据这个结文就叫做见色俱无处所，定为科判啊。下面啊还有五段都是一样，都叫做俱无处所，就是说明这个十二处的处不可得，处不可得啊。这是眼根对色尘，先说明这个色尘的种类啊，色尘种类很多啊，眼根所对的色境啊，眼睛所看的色有形色，有显色，有表色。显色显示出来的色尘的境界，就是像青、黄、赤、白、光、银、明、暗、烟、尘、云、雾，并且空一显色，这都是叫做显色，显明的色境，它有彩色的啊，青黄赤白、青诶、黄诶、红诶、白诶，它有一定的颜色啊，光明的光啊，光中显出的影子啊，那个明相。暗象啊，还有这个 烧出来的烟，或者是地气生的烟，或者是这个尘埃、尘灰，或者是空中的云，或者是这个大地升起的雾，乃至空是叫做空一显色，这个空空洞洞的空啊，空也是色，所以叫做空即是色。这个话怎么说呢？没有空，色显不出来。假如没有色，没有空，色能显吗？所以后边经文说，虚空无相，而不具诸相发挥。虚空当体没有形象，它不是青黄赤白的，它没有长短方圆，可是不具诸相发挥，所有一切万象都在空中发挥，离开空它就显不出来了。所以空能显一切色，因此空叫做空一显色，这都是眼睛所对的色境，叫做显色，显示它的色的色目，各种的青黄赤白等等。第二叫做形色，形象的形，这个形色啊，就形容出来的，有长、短、方、圆、粗、细、高、下、正、不正，有这些形色。形色哦，这个东西很长，这个东西很短，这是四方的，这是圆圆的，这个东西很粗，这个东西很细，这里很高，玉山很高，那边很下很低，这个东西很正，白的很正，这个东西不正确，歪歪斜斜，这些都叫做形色。形色，形象中显现出这些名堂来，叫做形色。还有表色，人的表现也是色。人的表现，例如说许、舌、屈、身、行、住、坐、卧，这个叫做表色。人的表现显现出来的色，我来拿东西，取，这个东西我不要了，舌，我的手本来是伸的，现在去，这去，然后往上伸，大丈夫能屈能伸，可以屈，也可以伸，那个屈伸都是表色。还有人的四威仪，行、走路，站在哪里住，坐在这里坐，睡眠了，这个叫做表色，身法总不出这些眼根所对的，眼根所对的身法，它的范围比较狭小，只是这些，五蕴里面的身法就包含五根六尘了。范围就大。那么现在为了要说明这个色跟能见的这个根眼根都没有实地处所可得，因此啊说见色具无处所。佛对阿难说，你姑且观这个七托受灵，就是这个七受结果度缘呢，当时佛在这个舍卫国祇受救苦度缘讲这部经啊，佛对阿难说，你看看看这个祇受祇陀的寿，祇陀太子所布施的寿，这个寿灵跟这个泉池水池有泉水跟泉跟水这些东西你这都是眼睛所看到的色尘啊，语意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啊？此等为是色身眼见，眼生色相，这些东西是色升起你眼睛的见的作用呢？色身眼见是色升起你眼睛能见的作用吗？还是眼生出外面的色的现象？不要忘掉，唯识家说，这个外面的一切万象都是 相分，我们的第八无碍是所显现出来的相分，身体的现象是轻相分，外面山河太阳大地是缩相分，都是相分啊。那么究竟是眼身境外面的色境让你看，还是色生出这个现象让眼看啊？我来，若夫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消。因为所见的色啊，它必定要有空啊，没有空色显不出来的。如果是眼根能够生出色的现象的话，那你看到空的时候就没有，应当不能看到色啊，因为空不是色啊。你看到空的时候应当就没有看到色啊，而色的性质应当就消除了啊。如果色的生这个色的样子消除了，消这显发一切都无了，只有空啊，没有色了。色相即无了，随命空之啊。啊，既然你看的色相，你的见的都用从色生，那色相既然消除了，怎么知道有个空存在啊？空的体质你怎么能够知道呢？因为我们现在见不是从色生，因为色同时跟空我们同时见到，不会因为单看色而不见空，也不会因色消除了而空看不到，都不会。所以可见不是从色相显出我的见的作用，空也是一样啊，就是说你如果是从空生的话，情况也是相同，如果空你只见空不能见色，色现前了，那你的空就消灭了，应当也不是，可是色空同时都见。若夫色成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之消亡。如果是色尘能升起你的眼的见的作用，前面说色尘能生这个生出你的见，现在说色尘呢生眼的见的作用的话，那你观空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色，见就同时消亡了啊。那么见既能消亡了，望这都无了，通通没有了，那谁去看空看色呢？也不是从见生，也不是从空生，也不是从根生，因此之故，事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见跟色都没有实地的处所，你说它有处所，好像有吗？但是它随时可以发生变化，都会变成没有的，所以它没有实体，都没有实地的处所。今色一见，二处虚妄。色跟见都是希望不死的本来它不是因缘法，也不是自然性，当体就是如来藏性。这些文字啊，它只是判处所不能决定，处不能决定，处不能决定就是显示它是希望，用意是显希望，显希望的用处，它的方式就是处不决定，处不决定就是希望啊。如果不是希望法的话，它的处会有一定的地方的啊。这是对于色来观察它的实法不可得，没有实性啊，显示它是希望不实。主要啊，借眼根来破色尘的希望，用意是在这里啊，显示这个色尘没有实体。那么色法虽然是希望不实，禅宗祖师啊有许多在色法得到大受用的例如清净维山凌云禅师的清净维山的灵佑禅师的那个凌云禅师，凌云禅师啊，他跟着维山苦参了30年一无所得，他天天又跟着大家上山去做工，他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天天又做工的。30年后有一天他上山做工，正好桃花开了，他一看到那个桃花开的这个现象啊，突然之间开悟了，桃花是色吗？桃花是色， 他看到桃花开，他突然开悟了。那当下他就觉得我30年来下的功夫啊，只在今天桃花开处当下亲自证见。因此他有开悟的句诵说，30年前寻剑客，一见桃花尽犹疑。他在30年辛辛苦苦在哪里参悟，可是都没有得到受用。今天呢，我一看到桃花，这个境界整个现前呢，都在桃花中表现。所以叫做有名的叫做凌云桃花，凌云禅师他是由他名字叫做智群，凌云是士的名字，人家以尊士为尊他的名字，凌云智群禅师，他就是看桃花开悟。各位有看过桃花吗？好好的看，也许会开悟的啊。今天只讲到12处的第一见色啊，那么儿生以下留下这讲。